中山北路西风的话，曾经有一个时期，中山北路上吹的是味觉的西风，应当从现在已经消失的那条中山桥开始。桥边那栋现在改称台北故事馆的英国风房子，曾是迪化街富商在卖了许多茶叶给英国人后所建造的住宅，那一带也成为台北西洋文化的起源。之后历史因缘巧合，美军福利社 PX 也在那一带成立。 PX 不仅是美军怀念家乡滋味的地方，也成为美国食品变相输入台北的管道之一。有办法的商人透过 PX 取得了当时市面上难以见到的各式食品，如羊火腿、起司、巧克力、咖啡、美国饼干等等。我仍记得那些夏日的午后，到小学同学位于天母的家中玩耍，任职于 PX 的同学父亲给我们端出来的冰淇淋的滋味。和小美冰淇淋一比，马上知道嘴中的口感才是真正富有浓厚奶油香味的冰品。住过上海、喜欢洋货的父亲，后来也透过关系买到了不少 PX 流出的商品，譬如玻璃瓶上有个地球标志的地球牌橘子水，有着我后来去了美国绝不喝的奇异味道。当年却觉得充满异国的想象，尤其在观看电视上的美国节目如《欢乐满人间》时，会以为自己手中的饮料跟影片中美国小孩喝的是一样的东西。现在也不肯吃罐头的我，童年午餐不知吃过多少回那种便利拉环的羊火腿罐，四方形的锡盒上贴着一张写着 HAM H-A-M 的白底红字贴纸，学了一点英文的我知道自己姓韩 H-A-N， 但心底总觉得自己姓火腿。火腿加炒蛋放在吐司上，有如今天到处都有的美而美早餐店的标准三明治，却是童年稀奇的不得了的外国滋味。再加上一杯父亲磨豆煮出来的淡咖啡，周六早上这样的早餐成了童年的隐喻。美式品味年代， PX 往南走，在双城街一带就是晴光市场、福利西点面包店和早期很有名但现在已经不存在的美而莲咖啡厅的所在地。秦光市场当年就是因为紧邻 PX 的地利之便而繁荣起来。可口可乐、 Hershey 可可粉、 M&M 巧克力豆放在台面上卖，但台面下则偷偷卖洋酒。那年头是不会有人卖葡萄酒的，酒那么珍贵，当然只有烈酒才值钱。一瓶波本威士忌可以抵得上公务人员一两个月的薪水。当年台北打通关系贿赂官员的最大宗礼品就是烟与酒了，但烟不能摆，酒却舍不得喝。长大后我曾去过不少父亲位居高位的同学家，看到他们家中都会有个奇怪的酒柜，里面摆满白兰地、威士忌，甚至还有奇怪的薄荷酒，但全家都没一个人会喝酒。有的酒柜就这么一百二三十年，酒瓶上都堆着时光的灰尘。有个朋友在父亲去世后把家里的洋酒都送了人，因为他从小看那些酒就讨厌。秦光市场如今是日本舶来品的大本营，从爱用美货到爱用日货，台北的殖民滋味绕了一大圈。秦光市场旁的福利西点面包店早年是因应在 PS 上班的美国人以及中山北路一带的美国商人和天母美桥区的口味而出现的店家。慢慢的，凡是想吃美国式面包、蛋糕、饼干、巧克力的人都会去那里采买。我的父亲十分贪吃，从我小学二年级起，父亲每个周末一定带我去福利玩，买一大块可以自己敲碎的巧克力，买那些七颜六色的水果软糖， 还有美国家庭主妇最爱自己烘焙的各式花生、核桃、巧克力、燕麦等口味的饼干，还有各种手工蛋糕，如厚厚蓬松的胡萝卜、布朗尼、起司等口味的蛋糕。当年福利出入不少外侨，小时候我最常看到的金发蓝眼的美国太太的地方就在福利。这些外国人向店员询问时讲的话像美国电视片中的人一样，但店员回答的英语都很奇怪。日后我才知道那是中山北路杨进斌。福利西点面包店旁的双城街巷弄中有许多酒吧，在高中以前我都不知道那里窝藏有许多专攻打越战的美军度假烈焰的霸女。一直到高一时认识了一个眷村男孩，他大学毕业的姐姐竟然在那里上班。我曾在下午时分和朋友一起去找他，这个黑发及腰、身材高挺、有着晶亮双眼的20多岁女孩，清纯的完全不像我心中霸女应该有的模样。后来我才知道，朋友的姐姐在那里工作3年，存够钱后就到美国留学去了。许多年后我也才知晓，她不仅去了美国，还念到博士，找到了一份好工作。这样的故事大概只会发生在台湾还十分贫困、外汇管制严格、穷人家子女无法留洋的时代。西餐想象进化论。在中山北路与南京西路口，曾经有一栋红色的3层房子，是当年中山北路上重要的风景，叫美而莲的这家店，卖的是上海人、台北人想象中的西餐。西餐分成 ABC 餐，一定会有罗宋汤、牛尾汤、蔬菜浓汤、蘑菇汤之类，加上2个烤得热热的小奶油餐包，再配上沙拉，然后有不同的主菜，如麦年煎鱼、炸猪排、起司落虾、蘑菇牛排等，再送上小块奶油蛋糕、鸡蛋布丁、冰淇淋等甜点，以及一杯淡极了的咖啡或浓得不得了的红茶。民国50几年时，这样一份西餐有的要花上小学老师1/10个月的薪水，可见当时西餐是多么昂贵的滋味。偏偏餐厅还叫美而莲，因此去餐厅的人绝大部分只会点杯咖啡，最多加块蛋糕，然后在火车座包厢里坐好几个小时，沉浸在社会压抑隐藏的白色恐怖氛围下那遥不可及代表自由的西方情调之中。那是个大部分国人都没有机会到国外走走的年代，一根香烟、一杯咖啡往往就是西方生活印象的浓缩。许多文人、艺术家喜欢在美而莲和后来的明星跑咖啡，为的恐怕就是这种虚拟异国的气氛吧。但当年还是小孩子的我，去美而莲往往意味着喝到好喝的热可可的机会。尤其在台北的寒冬日子，美而莲2楼的木格窗上水汽结成寒雾，冰凉迷离的玻璃窗外是中山北路美丽的行道树列。当时看过一部叫《爱的故事》的电影，男女主角第一次约会喝的热可可成了我最可以怡情之物。如今我在世界各国喝热可可时都会回忆起美而莲。日后美而莲关门了，伴随着一个传言说老板被离职的员工刺死在自家店中的楼梯上。这则人生悲剧浮沉在不同的都市记忆之中。幼年的我从此却觉得记忆中的美而莲热可可滋味变得分外苦涩。我常在想，我看过那个刺杀老板的服务生吗？他是不是曾面带微笑地把咖啡和蛋糕端给我？而当时他是否想过有一天他会杀人呢？到底人与人之间有怎样的深仇大恨呢？ 常常只为了一些金钱的纠葛，就让有人丧了命，有人犯了罪。美而莲事件成了我童年记忆中和我生活最贴近的社会新闻。美而莲咖啡厅对面的中山北路上，后来开了一家香港西餐厅，象征了中山北路另一个时代的肇始。那时是台湾经济开始起飞的60年代，就像从前的香港，后来的上海，热闹的经济活动带来对声色的需求。取名香港也和当时进入台湾的港资有关。当时台北城市的蓬勃和这些年来上海城市的蓬勃都和华人世界的金钱市场的流动相关。香港西餐厅开始卖起更豪华的西餐，例如有餐前鸡尾酒，全餐也增至6-7道，光是前菜就有2道，价格有的贵到一餐是小公务员1/4个月的薪水。但就跟今天的上海一样，城市中的经济所得正不合理的拉开，暴发户在香港西餐厅吃饭，听阳光合唱团唱披头士的摇滚歌曲，最后的余兴节目则是菲律宾来的脱衣舞娘跳并不太淫秽的酒店脱衣舞。当时舞台上总有不少菲律宾的歌手舞者，那是一个菲律宾还在亚洲国家中引领风骚的年代，谁知日后菲律宾一蹶不振，只能输出廉价劳工。在中山北路三段上还有一家大华西餐厅及蓝天西餐厅，前者是不少本地高级政商喜欢合家光临之地，据说蒋经国夫人蒋方良女士就很喜欢那儿带有俄罗斯风味的菜色。那儿所谓俄罗斯的味道，并非俄国乡土之味，而是流亡的白俄分子在中国流传下来的西方味道。毕竟19世纪的俄国一心向法德学习，自然包括了饮食之道。爸爸生意经营不错的那段时间，我们全家常去香港大华用餐。在那个时代，那些风华正盛的台北人外出，不少女人会穿着正式而华丽的旗袍，佩戴翡翠珍珠首饰。日后我读到白先勇的《台北人》小说，就觉得我在这些场合看到的行色人们都像是该书中走出来的角色。后来嘉兴大楼顶层开了家蓝天西餐厅，请的是瑞士籍厨师，当时是台北国际贸易飞跃的年代，世界各地的贸易商来台北下单买五金、皮鞋、成衣与脚踏车。蓝天在台北还没有国际资金管理的五星级饭店的年代，是台北最高级的标榜正宗欧陆风味的西式饮食宴会之地。偌大的餐厅中，席上坐的外国人士一定比本地人多。蓝天也首开卖1克500元的自助餐，一时风靡台北城中的高消费群。几十道难得见到的菜色，就像在英国、德国、美国的饭店中才会看到的自助餐饮。当时的蓝天自助餐中绝不会见到本地口味混杂其中，不管口味吃得习不习惯，要适应外国人口味，迎接国际化的时代是台北人的大势所趋。不像今日台北各大饭店的西式自助餐，如果没有一半以上的日港台口味的菜色混杂其中，就很难经营。台北人已经不爱吃纯西式的餐饮了，在口味上，台北人有了自己口味的自信心或狭隘性。我去过蓝天几回，还记得从顶楼大玻璃窗俯视下面车水马龙、光影交错的中山北路，这条日本人所规划仿效东京青山大道的有着明治风味的林荫大道，像一列国际化的列车般带领台北驶向崭新的年代。 离蓝天不远的中央酒店是当时的三大酒店之一，其他两家为第一酒店与豪华酒店。中央酒店最特殊的是，在顶楼有一个会24小时旋转一圈的圆顶餐厅，这里曾是俯视台北夜景最高级的场所，其成为后来兴起的琼瑶三厅，客厅加餐厅加咖啡厅这样的电影经常取景的地方。去酒店消费意味着台北进入另一段经济起飞的时代，当时台湾不准外资投资酒店，希尔顿饭店是第一个受美国官方关说而成立的合资饭店。在蒋中正总统还标榜新生活运动与简朴治国的时代，大家还记得当年念的中正日记吧？上酒店只是社会中极少数人的生活享受，只是当年我还小，并不完全明白这个道理。我还记得在中央酒店的夜总会中看过只比我大5岁的邓丽君刚出道的年轻小女孩模样，以及美丽的冉孝琳与唱歌有哭腔的姚苏荣。60至70年代，中山北路是一条歌舞升平的流光之路，是台北当年怀想上海霞飞路的地方。然而时代远方的列车已经轰隆的启程了，中山北路快要成为一条抛在身后的怀旧之路。国际视野幻觉。从前台北最有钱的大户人家多半住在阳明山或中山北路附近，中山北路走过日据时代，走过美风，这里是西风的画的入口，爱看洋书的人得去中山北路的敦煌书局买台湾海盗版的西方读物，就跟今日中国一样，如果当时也有国际版权协定，可能很多人都看不起外国书了。中山北路路上有不少专卖洋烟的小贩，上洋唱片行中可以买到西洋古典音乐唱片，一些叫亨利·詹姆士的西装店可以手工定制英国绅士服。百乐冰淇淋店开了，卖雪人冰淇淋、香蕉船、火焰冰淇淋、冰淇淋苏打，店中装潢的是美国黄金50年代风格，有一架点唱机投币后唱起汤姆·琼斯 Tom Jones 的歌声。汤姆·琼斯在电视上的演唱会一面扭动屁股，一面用手假装抚摸性器，惹得演唱会中的女子尖叫。台北城还有警察会拿着剪刀在街上修剪年轻人头发及喇叭裤脚的时代，中山北路上贩卖的东西或空气充满了反抗时代的气氛。虽然要很多年后才知道用消费去反抗社会是最无力的反抗，社会在每个时代都会创造一些反抗的符号，让当代的人去消费反抗，例如那时的喇叭裤，或现在的有着切格拉瓦画像的恤衫。如今中山北路成了一条集中贩卖婚姻幻觉的梦工厂大道，但招牌上依然主打国际视野，巴黎、纽约、马德里、枫丹白露、罗浮宫等等店家开了又关，关了又开，店名依然是对西方的幻想。台北人连结个婚都还是希望像个外国人，也许是因为白纱礼服本来就是西方的神话吧。然而中山北路的味觉之道却改变不少，纯西方口味的店家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日本滋味。从前隐藏在中山北路巷弄中带点情色禁忌之味的日本味觉，终于在中山北路大道上堂而皇之亮相。